克制欲望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积攒欲望的过程。李楠楠得到的作家的确也是这样哦。这跟别急着吃棉花糖延迟享乐的概念有点像，不是不买，是想要用更好的。我从三个学术的角度解释给你听。第一，心理学观点，自我控制跟反弹效应。自我控制理论，自我控制呢是指个体啊压抑即刻满足的冲动以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然而呢，自我控制是一种有限资源，经常的抑制行为可能导致自我控制资源的耗竭。在欲望长期被压抑之后，一旦控制力降低，可能会导致补偿性行为，也就是啊，表现在消费情绪发泄或是其他形式的强烈释放。反弹效应，那么抑制某种欲望呢，例如是消费或是饮食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对该行为的注意力跟心理需求可能被放大。研究显示啊，越是压抑某一个欲望，越可能在未来强烈表现出来。例如呢，节食失败后的暴饮暴食就是。相关的研究啊，有说啊，在研究中发现，当个体对某一个物质，例如呢，高热量食物，进行长期的压抑之后，大脑中的奖励回路呢，对于该物质的反应会变得更强烈，导致对于吃高热量食物的行为变得更冲动。第二，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呢，推迟满足与积累的效应。推迟满足呢，是一种呢抑制当下欲望以获取更大回报的行为模式。著名的棉花糖实验显示，能够推迟满足的个体在未来更可能成功，但过度的推迟也可能导致无法满足感，使需求进一步的积累。那么消费行为中的需求积累呢，就是指说当一段时间内不满足某一欲望的时候，个体对于该需求的心理价值可能会提升，甚至产生愿意付更多的价格的倾向。例如呢，高收入的消费者虽然平时克制日常消费，但特殊场合，例如呢，在假期期间或是奢侈品的购买，可能一次性的投入大量的金钱。研究显示呢，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推迟满足的过程能增强欲望的主观价值，使人们更愿意在未来花费更多的资源来实现该目标。第三，生物学的观点，多巴胺驱动的欲望机制，多巴胺系统与欲望。多巴胺是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与快乐、奖励跟动机密切相关。当欲望被压抑的时候，大脑的奖励回路会进一步的积累对该刺激的期待值，导致欲望放大效应。例如呢，长期克制购物行为的大脑可能对于购物相关的刺激，例如广告或促销，反应会更强烈，导致一次性消费行为。相关研究呢，就是有一项关于饮食控制的研究显示，长期抑制高热量食物摄入的个体对于甜食跟垃圾食品的多巴胺反应更为敏感，并可能导致暴饮暴食的行为。你知道按照消费能力的高与低，哪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强，哪一类人最弱吗？有人做过调查，最强的是少妇，依序是少女、儿童、老人、狗、未婚男人、已婚男人，最弱的是已婚有孩子的男人。这不就是在说我吗？我的确不太花钱啊，虽然我已婚过了哈。不过呢，已婚有孩子的男人真的不花钱吗？不是吧，是平常不怎么花，可是一旦花就是花大钱。我就是这样。好吧，这不是我要带给你的知识点，我要带你来看一个品牌啊，叫做比因乐芬，专门做已婚有孩子男人的生意，而且非常赚钱，毛利率呢高达 70%。 他们是怎么让我这种人花钱的呢？好，第一，找准通路。他们呢选址的策略非常精准，不在一般通路开店，而选在机场、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饭店开店。你想能在这地方消费收入会低吗？第二，找到精神标签。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不打球却收藏很多球星的周边商品，例如呢球衣、球鞋、球帽，平时呢喜欢穿球星的球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就是一种移情的心理作用。我纵然啊不能成为球星， 可是穿的衣服会让我感觉像球星。因此呢，比伊嫩芬他们深谙此道，于是做什么衣服让准顾客向往，在身上贴标签呢？他们专做高尔夫球服装，而且把质感做到最好。这也的确啦，我看过有很多高尔夫球的衣服版型都很好看，纵然我不打高尔夫，但的确会让我向往。第三，不轻易打折。你看爱马仕有在打折的吗？打折什么意思？不就希望你买吗？你说那衣服卖不掉又不打折，公司周转率要怎么办？当然这人家也懂，为了维护他们的市场行情，确实他们的直营店几乎不打折。那库存怎么销呢？他们靠 Outlet， Outlet 本来卖的东西就比较便宜啦。我问你，高端商务人士会专程为了便宜而去 Outlet 买比伊嫩芬的衣服吗？不会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更贵。比伊嫩芬为什么赚大钱呢？他们懂得破题的这句话，就是克制欲望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积攒欲望的过程。不是像我这样的男人不花钱，而是我们会克制欲望，不随便花钱，一旦花钱就是花大钱。我就是呢最好的案例。例如呢，我5年前买人生第一台新车，4年前买房，去年换车，每次买都是百万千万起跳。比伊嫩芬他们做对了3件事，能有效的满足我这类的消费需求，一花钱就是大钱，因此才让比伊嫩芬赚大钱。好，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有感觉的话，请在底下帮我点个赞，我们明天见，拜拜。